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感恩今天能够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哈。我们今天第三堂的题目仍然跟前面一样，我们是在讲标杆哈。不过在今天第三堂，我要用一个人物来说这个标杆哈。我或者说两个人物，我们来比较的来了解我们的标杆到底是什么样子。各位，我们很容易啊。以为我们在向着主跑，我们很容易以为我们在敬拜侍奉上帝，很容易以为，但是其实却失去了，其实我们却失去了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哈。我们先看的是扫罗，再看的也是扫罗。先看的扫罗是新约的这位扫罗。先看这位新约的扫罗和他同样名字曾经做过以色列王的做一个对比哈。这个先看的扫罗呢，他说这句话，他以前与他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会觉得哈，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这里哈。以前对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我只要得着耶稣基督，我只要得到耶稣基督，以前那些对我有益的，我现在都不仅是不去做，而且认为那些是对我有害的。这样的生活态度是对的吗？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我今天在第二堂有提过哈，假如今天一个外星人到台湾来，到台北来，他要看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他要我指给他看基督是谁，我大概不太会指信友堂的人，我大概也不会指这附近的很多的人哈。因为各位，我当然相信信友堂我们信靠耶稣人都是基督徒，我们都重生得救了，可是我觉得哈，我们的特质不太有，就好像我不知道你要找人看，哎，什么样的人是牧师？我猜99%不会来找我嘛，对，那个人是最不像牧师的。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基督徒？到底基督徒说表现出来是什么？我自己看一下圣经哈，我自己从旧约看到新约，我发现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旧约叫做以色列人，新约叫基督徒哈。这些人都有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是他要完全信靠上帝，他要完全信靠上帝，以至于真的是从人来看非常不可能的事情他要去做。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跟随上帝的人，当然我们前面那些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我不去讲，他最明显的是亚伯拉罕，神叫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神要他得为业的地方去。我们说的好简单啊，神叫我们去一个得为业的地方，然后离开本地本族夫家，然后他完全不知道，希伯来书说他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各位，这个在今天哈，在报纸上讲，甚至我们在神学院讲，这就叫做狂热分子。所以我在第一堂也有讲，我认为我虽然不了解回教徒啊，我认为宾拉登和他的党羽代表的恐怕是真实的回教，其他的回教我看是掺了水的回教。你在阿拉伯的那个有钱人几十亿的富翁开Rolls Royce 的，我都很怀疑他们是真的回教徒。各位，你今天要我指出一个佛教徒，我猜我也不会到那个大寺庙非常有钱的，譬如说星云法师的佛光山，我也不太觉得，我也不太相信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个真的佛教徒。我觉得在5年前、5、6年前，当中台禅寺还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时候，可能在中台禅寺可以找到真的佛教徒。现在中台禅寺，哇，落成典礼，总统会去剪彩，大家会去致辞，我很怀疑那边你可以看到真正的，或者说有那个有血有肉，或者说能够代表佛教的佛教徒。我很怕在圣经里面哈，我们都是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都是跟随主的人吧，可是我们身上不太能够彰显一个基督徒的样子。这基督徒啊，基督徒你到信友堂看到的， 哦，你会看到一群 high class 基督徒，高等基督徒，哦，他们哦那么信友堂博士很多耶，教授很多，医生很多耶，信友堂哦有钱耶，哦信友堂哦他们的音响设备也很好，哦他们诗班唱的也很好听，哦信友堂你走进去很温馨啊，信友堂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信友堂那里有很多基督徒，但我不知道信友堂里面有没有基督啊，你说有基督徒一定有基督哈，各位我也相信一定有。就如同哈，我今天我前几天跟我们一个我以前一个神学生哈，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他跟我说他在台大法律系他们毕业的那一天，他就有同学到嘉义的一个寺庙去，那个寺庙呢就是你去了就跟我们基督教一样，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就是出家了，哇爸爸妈妈伤心的不得了，所以他就去了。我说他们那是很富有很有钱很有势力，很多这个信徒善男信女，然后一个月的那个香油钱几亿的吗？他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我说这种佛教徒可怕，这种佛教徒恐怕是真的佛教徒，其他的佛教徒真的，各位我不要说星云什么，当你到了一个宗教里面，你在那里可以吃喝玩乐享受的时候，我不太觉得你可能找到真的宗教的精神。别的宗教我不敢讲，基督教我敢讲。如果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徒哈，他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都点头称善哈，都很好的时候，我不太相信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乱讲，各位你要不要听听耶稣怎么讲？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讲到哪些人是有福的，哪些人是有祸的，你要不要听听耶稣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什么样的人是有祸的。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那这样来看，我们信友堂的弟兄姐妹都不在神的国里面。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为人子，人子当就是耶稣，人为耶稣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要你们就有福了。那个到印度宣教的 Amy Carmichael 我讲过，其实很多这样的宣教士，他在那边印度做了非常多的善事，以至于印度政府要颁给他像和平奖一类的奖章给他。 Amy Carmichael 拒绝了，他说当这个世界这么敌对我的上帝的时候，我如果承受这个世界给我的奖章，我就是对不起我的上帝。各位这不是我讲的话，这是耶稣讲的话。人为耶稣恨恶拒绝辱骂弃掉你们，以为你们是恶的，你们就有福了。今天我们不是天天我听到很多，包括校园杂志啊，包括基督教论坛报啊，像包括很多华生的老师，包括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就说我们基督徒应该表现出在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多曝光，多被显露，我们应该有陈水扁总统的颁奖，哦，这个基督徒做了多大功德，我们应该有那个总统颁奖，哦，这个基督徒做了多么好的事情。我们希望的是人为我们的信仰称赞我们，感谢我们。可是耶稣说，如果你因为信耶稣，人家恨你，拒绝你，辱骂你，弃掉你，你就有福了。我在看福音书的时候，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再去想一想，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的基督教跟圣经里的有好像有很大的出入，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希望，哇，今天如果陈水扁总统也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哦，多么好啊！我们不要讲党派的事，我们如果宋楚瑜来啊，如果马英九来，那该多么好，我们多么有面子。如果我们基督徒颁奖说你们有功于邻里哈，把环境都治理得很好，哦，这个基督徒母亲多么是表率，然后得到颁奖多么的好。各位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要不然就是我今天讲的胡说八道。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基督徒的价值观好像跟这个世界是完全相反的。人认为有祸的事，基督徒要认为有福；人认为有福的事，基督徒要认为有祸。事实上，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啊，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们更熟悉的八福里面，也有讲到，如果人因我的名辱骂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当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这么希望被这个世界肯定，得诺贝尔的和平奖，能够功在党国，能够说这真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表率呢？各位，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报纸政权称赞了他吗？这个世界拒绝了他。当保罗一个真的是 perfect man， 他真是完美耶，他真是好的不得了，他是以色列人生的以色列人。我想到保罗在得救以前，保罗就是胡适之先生，胡适之先生死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是学贯中西啊。现在我们看看胡先生的学问实在不是很好，那很多人比他更好，对，东学西学恐怕都有很多的缺点，不过他学识不多，见识很好啊。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说胡适之先生学贯中西啊，他怎么好怎么好。那保罗呢，就他的学问非常好，他跟雅典人讲到的时候，雅典的那些诗人作者他朗朗上口，然后他对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也非常的，那个犹太教旧约也非常的熟悉，他在守律法上非常的严谨，非常的好。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被犹太人也可以肯定的人，被外邦人也可以肯定的人。这个人有个变化，这个人在大马色路上变了。那个变了呢，他说他信靠耶稣了，然后后来他整个生活都改变了。他以前是逼迫基督的，现在是称赞基督，现在是传扬基督了。你说哦，康牧师如果这样讲哈，我们就放心了哈。原来基督徒哈，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也应当被人称赞，我们也应当富有，人家也应当说我们是好父母、好爸爸、好妈妈。我们应当也在邻里当中做表率哈，我们应当，只不过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跟别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是信耶稣的，他们是信佛的或者怎么样。那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太大了，因为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宽容了，对不对？都互相的尊重了。那么我们在神学院里面现在越来越多说对话了，佛教徒跟基督徒对话了，我们多多的对话。那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呢，最讨厌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基督徒，就是我们跟这个世界好像是敌对的哈，那种价值观不一样的。那我们最好不要走那条路，我们要走一个比较世俗化的基督教。我们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们跟大家都点头称赞，佛教徒也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佛教徒，我们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你传你的耶稣，我传我的佛。那么最好我们不要讲太多只有耶稣是救主这样的事，最好我们不要太强调不信耶稣人都要灭亡，这些不要讲。我们就说哎，你去信耶稣嘛。我也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包括一个非常有名的，他就多次讲过，他说他是基督教的牧师，他就讲到说到上帝那里去啊，是就好像登山一样，登山有很多的路了哈。那么你信佛教啊，信其他宗教呢，也可以到那里了，不过信基督教呢，这条路比较方便一点就是了啊。各位，我真的巴不得哈，如果今天哈，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上帝，每一条路都可以，那我们不要吵架，不要打架，也非常好，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据圣经上来讲，耶稣说他是唯一的道路，其他所有道路到不了上帝那里，其他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会说其他的宗教有它的优秀，有它好的地方，因为我们是相信普通或者一般启示，神也在不信主的人身上有他的启示，有他的恩典，我们也相信。 可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不一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哈，就是我们绝对不是要冒犯人了，我们绝对不是要跟人家吵架，如同我在这里不是要冒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根据圣经上讲，所有不信靠上帝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都是灭亡的，都是走在罪恶当中的。而我们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就是当我们被上帝拯救，上帝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美好，他把他最好的恩典，把他儿子的生命，把天国的福分白白的加给我们。那么白白加给我们，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要信靠他。唯一的条件，事实上最合理的一个，就是你既要到上帝那里，你就要用上帝给你的工具到上帝那里，你自己没有办法到上帝那里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所有的宗教，其他所有的人哈，信仰，如果他对基督教客气的话，我必须说只有两种情形，一个是他不了解基督教，第二个这个基督徒没有把基督的见证真的讲出来。好了，我不是批评攻击很多在台湾得到政府颁奖的这些医生，我不但不是批评攻击，我非常佩服他们。我希望我们有更多这样的宣教士医生深入乡下哈，去传扬福音等等。我希望，我也很希望有更多好的基督徒的老师也好，家长也好，父母也好，学生也好，我们真的是乖乖牌，我们真的非常守法，我们非常规矩，也可能希望我们也书读得很好，然后有学问，有钱，有地位，然后见证上帝，对世界上的人说，你看哈，我信了耶稣，你看我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华富贵，你也来信靠耶稣吧。我也尊重你的信仰，不过你来听听，我想这样的话，可能很多人也愿意，甚至我们最希望的啊，像德雷莎修女那样的，你知道德雷莎修女，大家都佩服吧？在加尔各答德雷莎修女，你去那边，她绝对不会叫你信耶稣的，很多义工在她那边，德雷莎修女她说过这样一句话哈。虽然他这么伟大，这么道德善良，我还是要引这句话。你可以看他的那个爱是最短的这条路，这个不是我捏造，他自己讲的。以很多人去那里的，不管是无神论或者是其他宗教人，也证实他是这样的。德雷莎修女在那个地方，你到那里去做义工，帮忙麻风病人等等哈，从来在那个地方不会有人，特别是德雷莎修女，不会叫你去信天主教的，不会叫你信耶稣的，不会。他说的这句话，他说哈，我们在这里就是希望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宗教的信徒。你来我这里，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佛教徒。你来我这里，原来是回教徒，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回教徒。你来我这里，原来是道教的，是什么的，你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善良的道教徒。我的目的就是这样。各位，原谅我说，这种想法是全世界人最喜欢听的。怎么样，这种想法，这种做法就是对人很良善，对不对？我们医治啊，帮助啊，扶助弱小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从来不干涉你的宗教信仰，我不会打扰你的，我就是叫你良善就好了嘛，对人良善嘛，帮助一下这些麻风病人嘛，帮助一下。然后你也觉得，哎呀，以前在外面酒色财气很不对啊。所以我知道很多人，甚至各位，你今天要到加尔各答，德雷莎修女死了以后，我相信这个政策是继续的，就是很多人在暑假或者是每年有一个月两个月在那里做义工，做志工，太棒了，既叫人行善，又叫各个宗教保持他自己的信仰，又不彼此攻击，又帮助弱小者，又充满了和祥。哦，各位，这不是最好吗？这才是基督教的代表，天主教的代表，这样才好，对不对？我要冒犯各位的就是，我不知道德雷莎修女得救没有，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需要对人说，对人做的事情，我们不仅要对人良善，对人好，但最最重要的，这是我们基督教特色，事实上我觉得在天主教里也应该是这样，最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要告诉他，你要悔改信靠耶稣。你不管是哪一个宗教的信徒，你是灭亡，是沉沦的。而当这个信息讲出去的时候，各位，这个世界会恨我们的。 我不是故意要挑衅任何的人，但事实上像我刚刚说的 Amy Carmichael 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像我刚才讲的信耶稣得永生不因信耶稣就会灭亡的这样的信念的基督徒宣教士，的确在全世界的大街小巷，包括我们知道的像什么台湾的很多宣教医院的这些人，包括马街，他们的动力，他们能够撇弃一切然后到一个乡下的地方去，他们的动力不是说人性本善人都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吃喝玩乐电视看太多了就有一点陈腐了，现在让我们有一点清凉剂吧，你去非洲传教每年去个三个月，或者是医病啊帮助三个月啊，这个然后让你其他的九个月赚钱啊开宾士轿车，你良心能够平安一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基督徒认为很多的宣教士，我们基督徒也都有个信念，就是人如果没有认识耶稣，一切的改善一切的好最后只是让你进到地狱里去。而我们会相信一个人信靠了上帝以后，信靠了耶稣认罪悔改成为新造的人以后，那个对社会家庭的良善的基础才建立好了。所以我们不断的最重要讲的是要悔改相信耶稣，理由在这里。我们非常惭愧的说，当我们传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悔改信靠了耶稣，我们没有良善的行为，我们对人没有好，我们对着家人没有好，我们对异教徒不够好，我们对别人不够好，我们承认，可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一点，你的良善要持续，爱人不自私的，你必须紧紧的单单的信靠上帝。不仅是信靠上帝，而且以后你这棵葡萄树的枝子要继续连于基督，你才能够行出良善来。因此我们这个世界应该恨恶我们的信息，因为如果任何一个基督徒他让世人了解，就是说我看到你，不管你是多么的体面，不管你是总统，是大善人，不管你是好人好事的得主，我会说如果你不悔改信靠耶稣你会灭亡的。我相信每个基督徒应该有这个基本的信念，你敢不敢说这个我不说啊，你愿不愿意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有这个基本的信念。这个信念从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以后，在教会里面就不断的被传扬。那大概的情形是这样子，刚刚开始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到接受这样信念的人，就是人真是罪人，人真是坏到极处，需要上帝为他预备的救恩才能得救，就是需要完全的依靠耶稣才能够得救，这样的信念当然很少人接受，尤其是聪明能干有一点能力的人哪里会接受这种想法嘛？所以没有人接受。谁接受呢？就是一群无事的小民嘛，就是像耶稣的门徒啊，就是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一些女性嘛，女性通常都比较被欺负的，这些人专心的单单的仰望上帝，专心的单单的以耶稣为他的目标，以耶稣为他的一切，他在世上本来什么也都没有，就信靠上帝。在这种情形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真信徒，我说的真信徒的火，真信徒的光，真信徒的热，真信徒那种生命力，真信徒那种把所有的东西都愿意舍了给他的弟兄姐妹，就是初代教会凡物公用那种现象，走遍大街小巷传扬耶稣，当他们被打被杀被关的时候，他们很喜乐的好像没有人性的一样继续去传扬，就让教会扩展了。耶稣当时也是这样，如果你要做我的门徒，你要撇弃一切来跟随我。我一再的讲，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不好，可是你要把耶稣当作主，他是你一切的动力，其他东西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尽量去读书，你尽量去美容，你尽量去健康，你尽量去让社会良善吧，但是这些都不能拯救你，你要信靠耶稣，然后让你的学问这些东西来服侍他。原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学问什么也没有，就只有单单信靠上帝。基督教就在这种情形下慢慢的扩展，因为圣灵给他们能力。我要再一次非常羞愧非常难过的说， 今天真的很难看到基督徒。今天你看到基督徒呢，就是真的多半我们看到就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你说信不信也信，你说爱不爱也爱，但是真的表现起来比一些佛教徒什么真的都差。我们没有跟主连在一起，以至于我们的良善没有发挥出来。我看到很多人就说只是因为佛教徒做了一些事，别人做了一些事，我们就跟着想要做一点秀，那个不能够真的见证上帝的。你心里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意向，那个意向那个目标叫你可以走遍天下，那个目标那个意向叫你可以像宾拉登的部下一样撞到大厦里面去的。那个意向那个目标我们不要想撞到大厦，也不要想到非洲去传道，那个目标那个意向叫你能够每天对你的太太温柔，对你的丈夫顺服。那个意向那个目标叫你在上班的时候碰到各样的艰难你能喜乐，叫你在看报纸看新闻的时候不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不会被恶所胜，你会以善胜恶。因为我们很难看到这个人身上有那种对世界对自己彻底的忘怀和否定，对上帝全然的接受，然后发挥出来那种力量。我真的要说我很遗憾，今天你要看到宗教的力量，你真的只能从宾拉登的党羽上看到。我看佛教徒很多人腐化了，我看回教也很多腐化了，我看基督教也很多腐化了，为着一个信念，那个信念是那样的强，叫他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管。当然我承认这样会叫人疯狂，这样会叫成为疯子，这样会非常大的错误。我也承认有人因为看错了耶稣，基督教也有犯这样的错误。可是我还是要说，当我们看对了耶稣，当我们以他为目标的时候，我们生命里产生一个极大的力量，那个力量让我们去跟随，让我们去爱，让我们去舍己，让我们不怕，我们什么都不怕，让我们什么都不愿意，都不会为自己保留，我们都可以摆上，我们也不会抱怨。我在看到保罗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在大马色的路上真的叫他完全改变过来，并不是他就变成一个传教士而已，就他愿意为基督为主的缘故受到羞辱，而且他受到这些还非常的喜乐，为要在耶稣身上补满他患难的缺陷。真的，你在他身上，你在初代教会，就是在那些无事的小民身上，你看到耶稣的精神，或者耶稣的灵 The Spirit of Jesus Spirit of Jesus， 你可以翻耶稣的灵，你也可以翻耶稣的精神。你在大主教，你在教皇，你在大牧师，你在那个豪华的教堂里面或者佛寺里面，我觉得你不太会看到。你看到就是这些人跟我们一样追求世上名利富贵嘛，这不是我要找的。保罗找到了耶稣，他把耶稣当作他的目标，他为主癫狂，他为主摆上一切，他为主奔跑，他为主爱人，他为主舍弃，他为主非常欢喜快乐的与主一同受苦，都觉得快乐。他就变成一个也是我们觉得这个社会上觉得很奇怪的人。腓立比书他在监狱里写的，你在看腓立比书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一般人的反应，一般人在监狱里，你在监狱里你会写什么东西出来？尤其你被冤枉关在监狱里，你会写什么？我今天如果冤枉被关在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了，有人靠到那个地方睡，这里会按一下，被关了，你当然觉得自己冤枉嘛，委屈嘛，然后你可能就抱怨上帝。你看整个腓立比书，保罗一句抱怨都没有，不但没有抱怨，腓立比书里面是保罗所有书信里面喜乐最多的一卷书。因为他怎么，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不是宾拉登，他看到的不是股票，他看到的不是人家对他称赞，他看到的不是别，他看到的是基督。当你看到基督的时候，你被基督的爱感动，你就癫狂了。这个道理其实太简单了，你一谈起恋爱的时候你也疯狂了，对不对？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哪里会想到那么多呢？你想到只有一个，就是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嘛。 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怎么会去想别人怎么看你，别人怎么想你？你一心一意只有一个目标，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他怎么看，他怎么喜欢。我们今天不太知道爱是什么了，我们今天也不太知道恨是什么了。我们今天那个人的那种爱恨的强烈的表现没有了。当然我们不希望有恨，我们只希望有爱，我们只有一些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苟安的过日子。年轻人、知识分子、软弱的基督徒常常是这样。你先问他，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真的要问啊，真的讲的平时一点，哎，平平安的过日子吧。我也是啊，平平安的过日子。可是任何一个美善的事，包括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终究来说都要建立在耶稣身上，否则就没有平安。你平常的时候不这样，不是这么强烈的感觉，但是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呼召了保罗，让他知道他的丰富的爱、丰富的生命，他就去跟随他，他就是为他癫狂，他就是为他舍了自己，就发出很多的力量。那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我不是叫各位疯做疯子，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疯子，我们，但是你想想看哈，当中华民国政府颁奖给一些台东基督教医院，颁奖给什么？屏东基督教医院，颁奖给这些30年前、40年前、50年前，英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当地的名医撇弃了当时在英国、在加拿大的财富、名利、地位，到台湾来宣教，一宣教就是30年、40年、50年，不只是一代，而且两代、三代。你说康牧师这种世界上称赞，我们也称赞，基督也称赞。不是一个冲突的事，我说不对。各位，我们台湾称赞他为什么？因为他来台湾帮助。各位，如果像谭维义大夫，像这些哈，像马街这些人，如果他的爸爸妈妈跟我们是一样的思想，如果他的就像你吧，你的儿子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了，然后到非洲去了。哎呦儿啊，不要那么傻嘛，对不对？不要那么傻嘛，奉献让人家奉献嘛，对不对？我们多捐点钱就好了，你还是做个名医，多捐点钱就好，捐点器材，甚至每年去那里义工服务一个月，还可以得奖，通通都丢掉，到那里去，不要这么傻嘛。不但不要那么傻，如果你一定要去，到最后你那个一天到晚望子成龙的父母不是会跟你割席绝交吗？各位，对不起啊，你的儿子是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然后要到非洲去宣教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笨呢？你说感谢主，我不觉得他笨。好，那很好，如果你真是为了主的缘故，你知道他做了正确的事，那很好。如果你只是无奈，或者你有修养，那还不够的。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我大概一年前看到一个，我只希望这样的见证更多，我希望这样见证在我们信友堂也会有。我再说，不是说你是什么哈佛大学博士然后到非洲去宣教，而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我们有个认识，我们被基督的爱激励来生活，我们被基督的爱充满来过一个不自私的生活，那个生活就跟你到非洲去宣教是一样的，就是为着上帝。我看到一个在提案生长的一个越南家庭的一个见证。这个是应该是好像是威克里夫圣经，哦，不是威克里夫，是那个蔡耀明宣教，是那个航空宣教协会他们写的一个见证。那么在越南的提案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这个做父亲的他是非常的聪明的一个生意人，白手起家，很穷很穷，后来变成很富裕。在早期50年代的时候，在越南 第一批十辆进口的 Cadillac 卡迪拉克，那个时候是很好的车，他是其中一个的拥有者。那么当共产党来了以后，他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什么都没有，后来就逃难，他最后就是难民逃到加拿大去。他加拿大他那个难民，他逃到加拿大，他也有也有一些其他亲人在其他地方啊，但他到加拿大，他就只有一个心，因为他很能干，他白手起家，他能赚钱，他只有一个心，他要栽培他的儿子，他要让他的儿子出人头地，他栽培了，儿子是 Harvard Law School 的，然后在 McGill， 在这个应该是 Montreal 最好的一个大学。念到他的 JSD， 他的儿子有成就了。哦，他觉得他这一生好大的牺牲，本来在越南有那么好的事业，但是后来共产党来了，通通都没有了。然后到了加拿大，他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他不可能在一个陌生地方再开始，他就一切的只有一件事，栽培他儿子成为一个 lawyer， 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他儿子真的是一个是成绩都非常的好，然后在他儿子这个拿到 JSD 的时候，就是法学博士的那一天啊，也请他爸爸来参加。他说：“爸爸，谢谢你这样栽培我。不过呢，我现在参加那个什么航空飞行的什么宣教，我要到非洲去宣教。”他心完全碎掉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各位，我在说，我今天能不能看到我们基督徒为主的爱，能够把一切都放掉？你说，哎呀，这种父母都是想不开啦，小孩子啊，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到非洲去做非洲，行行出状元嘛。你那个心行行出状元，就还是世界的。他到非洲变成状元，跟他到加拿大变成状元一样的。我们不是行行出状元。我们不要这个世界看得起我们，我们要把上帝的爱跟这个世界讲，你要悔改信靠上帝，人间才有真的和平，国与国人与人之间才有真的爱。但是我们要摆下，我们要放下一切所有的，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父母，给我们这样家庭养育我们。但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去，因为我们不去，我们就是一样，虽然看起来很可贵，仍然是一种自私的心。我感谢主，后来这个父亲哈，他有一天看到 Montreal 报纸上一个新闻，是这个航空宣教协会发的，就是加拿大有一对夫妻，他们也参加这个，但是飞机失事死了，去的就是他儿子去的这个机构。那么这个夫妻死了以后呢，那么他们的家人不但没有啊抱怨上帝，还这个就是还是很感谢主，而且很高兴的继续希望来服侍上帝。这个父亲后来看了就很感动，他说为什么人家丧子哈，他没有丧子，他只是觉得他儿子死了，因为养育这么大，结果要愿意做一个宣教士，人家真的丧子，怎么还能信靠上帝呢？他觉得很稀奇。他后来被上帝的爱感动，他也受洗啊，成为一个基督徒，住在 Montreal 那边。我们是要为主癫狂的，我们有个目标，那目标是那样善良，那样美好，其他所有的东西撇弃，看作粪土。这正是耶稣讲的话，天国好像一个重价的珠子，人找到了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我要得到这个珠子。这就是像耶稣讲的，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原文就是恨。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们基督教怎么今天我才知道有这么多不正常的因素啊？各位，那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里的话，这是耶稣讲的话。当然耶稣不是叫我们恨人，当我们连仇敌都要爱，我们怎么会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呢？ 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全然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会以为我们恨他，会以为我们不孝，其实没有，其实他们没有失去我们，其实他们会得到我们更纯洁的爱，我们会更爱他们，我们更会用上帝的爱来爱他们。他们也许不能了解，但是其实他们没有失去。你只有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和你自己完全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算得到了他们，他们也才真算得到我们，否则我们都是失落的人。另外一个非常悲哀的人物就是旧约里面的扫罗。旧约里这个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做以色列的王哈，有一件事，扫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悲剧英雄，我非常佩服他，或者说我非常同情他。他最后下场这么不好哈，就是因为耶稣不在他心中成为目标了，耶稣不再是他的心中的目标了，他心中的目标就是王位。我们看一个地方好不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15章，我这本圣经旧约的353页哈，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旧约圣经的353页，圣经前面353页，好，在那里。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一个命令，上帝给了扫罗一个命令，上帝特别告诉扫罗说，15章的第1节，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那么耶和华的话呢，就是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他们所有东西都要消灭掉。那么在第9节，15章第9节，扫罗这场战争得胜了，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各位，扫罗只不过是把那些比较差的牛羊杀掉了，好的留下来，这有什么不好？这有什么不对呢？也是很，对不对？我的个性也是节省嘛。那个牛羊，那个好一点的可以做神户牛排，烂一点的可以涮羊肉、涮牛肉啊，也可以做牛肉干呐、啊。最起码，你为什么要把它通通都杀掉，而且烧掉嘞？第1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圣经里你常常看到这样的话，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各位，我们的上帝，我再说是一个绝对的上帝。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爱上帝，或者说你不恨其他的人，你恨到最恨是怎么样？就是把他杀掉了。上帝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给我。”各位，不是说要杀儿子，哪里会要杀儿子？我们是爱的宗教，哪里要杀儿子？上帝要我们知道，你必须全然的信靠他，你在这个世界上目标就是他，别的东西包括以撒都不可以成为你的目标，学问知识什么都不可以成为你的目标，因为那些你把它当作目标就是偶像。我再说那些东西好的，但是会是偶像。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上帝这样讲，你要把头生的牲畜给我。我都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头生的都是归我的。一方面把头生好的给上帝，一方面提醒这个头生好的是代替你的儿子，代替你的长子。这是什么？消极来讲，就是要让我们那个私心偏心能够停止啊！你觉得最好的很好，但是你宠爱这些东西，很容易伤害他，也伤害你。我看过多少父母宠爱某一个，伤害了那孩子，也伤害了父母自己。每一个东西适得其位就没有错。我们在全然信靠上帝以下，每一个 东西是受造物的地位，那就很好。你把它一提到造物主的地位，我的主宰，我的盼望就糟糕了。上帝要保罗，上帝要扫罗学习一个事情：你这些东西哈，我叫你灭掉你就灭掉，我能够多多的加给你，你学习信靠我吗？扫罗呢，就爱惜牛羊，爱惜牛羊，爱惜那些牛羊不肯灭掉哈，其实就是什么？爱惜他自己，因为你爱惜世界上的东西，就是爱惜自己的肉体。那这个你没有听上帝的话，你觉得很难，你觉得不合理，但是还是学习着顺服。好，撒母耳，上帝就说我后悔了，因为他不听我的话。你不听上帝的话，你自以为很聪明哈。我们都看过这种，在那种超级好的那种教练，超级好的那个公司老板的时候，他下命令你就听吧，你看到的是非常有限。那再好的教练，再好的老板都会错，下错命令，我们上帝不会的。你就学习顺服吧，神呼召你去，看起来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兄弟姐妹不好，包括我的妻子，当他蒙召的时候也是一样，看起来真是恨恶自己的父母辛辛苦苦栽培他，辛辛苦苦让他成为一个中学老师，结果他要去做一个传教士，父母气死了。那种世界对我们的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没有，我们也不能解释的。可是感谢主，当他父母信了主以后，他觉得哇，真是好极了。他们也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唯一能施行各样良善给我们的，我们一离开他就不良善。扫罗为了这些牛羊不听上帝的话，下面你看他，耶和华说，耶和华要弃绝他哈。你看扫罗好客气啊，在神界的撒母耳一直在提醒扫罗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的时候，扫罗啊，你看他真是客气。我之所以选扫罗，就是我觉得他太代表了我们表面上敬虔其实不敬虔的地方。25章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哎，这扫罗很好啊，他认错啊，很谦卑啊，我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啊。当然他找借口也是不好，但是他总是认罪了。然后你看25节，哦，好敬虔，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我要敬拜耶和华，这个人知过能改。哎，撒母耳或上帝把他弃绝实在不对嘛。你在第30节你才知道为什么上帝那么愤怒，你才知道为什么撒母耳这么生气。30节，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看到扫罗一切他在想的事就是王位。当撒母耳抬举我的时候，当我跟撒母耳在一起的时候，我还可以得到民心，可以维持到我的王位。如果撒母耳一走，完蛋了。所以他不是要撒母耳跟撒母耳一起去敬拜上帝，他是要撒母耳在百姓的面前抬举他。看起来哈，又谦卑又敬畏上帝，可是心中暗暗有另外一个东西，他要得到百姓的支持，好维持他的王位。王位取代了上帝，王位是上帝给他的，但是王位不要代替上帝。儿女是上帝给你的，儿女不要代替上帝。学问是上帝给你的，学问不要代替上帝。保罗，新约的保罗说，我只是看着那个标杆跑，我要得着耶稣做至宝。弟兄姐妹，让我们跑得好，让上帝在给我们生活中的动力，工作、婚姻、家庭、夫妻的相处，给我们那个动力，给我们爱的积极的力量，使你不会厌世，不会气势，不会觉得我不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对工作生活都很烦躁。你依靠上帝，你就会有力量，你就会有目标做下去，但是你只能依靠上帝，其他任何的因素叫你有积极性，那个因素最后都会害你。你只能让上帝的爱，上帝 成为你生活积极的唯一的原因。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万物都是你所造的，你所造的都甚好，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拥有，我们可以使用，感谢你主。但是万物都是你所造的，让我们始终的选择是，如果你跟万物选，我们选择你。万物是粪土，主啊，让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被你得着，你的良善和美，你的恩惠和慈爱，你自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疯狂愚蠢的事，这是唯一该做的事。因为只有在你那里我们得到一切的美好，也只有在你那里我们能维持这一切的美好，也只有在你里面我们能把这一切的美好给别人。奉耶稣的名祷告。